是青少年，
青少立言的年纪了、
对，就跟妈妈，不是立言年纪比他大。
说到青少年，我好荣幸哦，对，我刚好开心、哦。
结果没想到立言已经是大学毕业的人
了。哦不，
对嘛，你现在已经毕业，就不用再到学校去了。
对啊，我们大概6月毕业典礼结束。
哎、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啦，谢谢啦，第二次毕业了，
正式成为社会。的中间分子，
对，因为社会人士。
哎呀，恭喜恭喜！
本来跟我讲要到韩国去，去
人家不去了，
没申请成功啊，被刷下来了。
决定要在这个地方生根。我怎么会有生根？
生根了，遍地茯苓这样。
哎，
对，
就是因为他这样讲，所以我才会让嘉玉进来
啊，
你知道吗？
就进来一个优秀的人才呀、啊！
秋华姐眼光独到哎、欸，
真的，找到的人都好优秀哦。
对，不只是你跟嘉玉哦，你们是新的，
对，包含了我自己哎，
新一代的生力军，未来就靠你们。但是我就看之前，在我之前的秋华姐找的真的都非常非常棒，
真的
都不是我去找的，
人家找过来的。
当然了
啊，但是秋华姐就容纳嘛，
那代表秋华姐磁场很好，所以吸引到就是很棒的人，
然后有容人的雅量。
我不讲是谁啦，但是有部分是他们希望来节目中的
哦。
当然你是我找的，你是
我大概也是我自己摸
的，哪有这，你不是你我跟你讲，你跟守文就不是哦。你跟守文不是
真的、
你们两位，
我怎么觉得是我自己找
的、没有这回事。
你的记忆被篡改了、
有部分不能讲，不要讲出来了，真的、我真的也感到很荣幸有他们的参与，所以呢节目才丰富、不然的话靠我一个人哪能撑到现在，
还是可以的，
不可能，真的，现在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得出来嘛，我在这里哈拉半天没有内容嘛？
什么叫没有内容？
真的、
我们是完全不同意，你知道吗？
对，真的，因为
我现在偷懒了，
要听你的声音。
我现在偷懒了，我不太去找，
那就是
找那个资料了
嘛。这个就是。
那有你们的关系，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特色，
侃侃而谈，
对，就是秋华姐，然后分享生活琐事。
五月天不是唱过一首歌吗？叫做《穷途末路》
哦，
是不是？
没听过哎。
他说。没有出路也是出路啊。
对啊，
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逻辑。秋华姐讲说没有内容，我告诉秋华姐，
也是一种内容，
没有内容是一种内容，
是的，
而且你的内容是跟人家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来自于你的生活经历，跟人家有大不同的地方。
对，
别来了，
不，这我真的可以讲，因为你现在去听 podcast，
很
多年轻人都讲一些就是真的很没内容的话，反而秋华姐内容可以去做。哇，原来那个时期的演艺圈的生态是怎么样的？我每次。
现在我都很少讲以前那个影剧圈的事情，
我觉得要多讲一句话，
因为你讲说以前歌厅的故事，
没有人认识啊。
我屡听，每一次我都觉得很好玩，
我也觉得很好玩呢。就我很喜欢吸收这些知识，
我觉得没有人讲的人物都没有人认识啊。
怎么会没人认识？
还是有很多我们老的听众朋
友知道啊。前天弄玉还打电话给我，跟我聊好久哦。他打给我，我没有看到，所以换我打给他，然后聊很久这样子啊、哦。哎呀，他又再度，他跟我讲到一件事情，我听了，我说啊，这个已经我接到很多这样的电话，这个电话包括白冰冰也有打给我，他用录音的，然后就传来给我，
对对对，
讲说啊，这个某一个节目啦，啊，就常谈到某一个人啦，然后讲到说他给你什么啦，等等啦，还有。这个那个主持人还讲了一句话，他这个主持人说，根据我们的观众传来的讯息，说你太太是什么广播什么什么的
名主持人，
不敢当
天后
啊，对这一句话，
广播天后，
不敢当，真的不敢当，这句话我绝对担当不起，真的，这是我的生活，没有办法，必须做下去。但是听众朋友也真的是帮我的很大的忙、那给我的很多的一个爱护，所以才能够维持到现在。所以说绝对不是你们所讲哦，又什么天后，又什么都不是，真的都不是，因为我讲的内容真的是生活而已嘛，
就是要生活，
就是要生活，
真的没有别的啊。不过不一样的地方，也就因为跟影剧圈有开业总会。所以跟影剧圈比较有密切的接触，
对对对，
所以呢
人脉也
会讲一点有关这个当时的这个影剧圈的
一些
事情，也到讲到什么特别的。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不去讲人家的缺点，
是
一个人 不管他是今天是影剧圈或者不是影剧圈的人，
嗯，
一个人一定有他的优缺点，
嗯，
绝对是的，
对。
但是你不要去讲人家缺点，
哎，
多讲他的优点，
嗯，
他自己如果听到了，也会感觉到开心。
当然哦，
啊，不是，我们讲个最简单，他的缺点没有那么多，
哎，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讲他的优点的话，
啊，对，
他就会一直想到说，哎。我自己有这么多的缺点，结果他都没说，讲的都是我的优点，所以我应该来改变一下，
是
要多一点缺点，多一点优点才好，
没错，
不要有缺点，
嗯，
他就会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吧？
这就是做人的道理啊。
对，
对，
嗯，
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这样来的，啊，
很好，
哦，真的，
因为我学习的过程也是这样来的，啊
嗯，你知道，都很正面，
像我干妈，
啊，
就是万里香的干妈，
嗯，
跟我的干姐，都很会鼓励我啊。你知道吧，
嗯，
所以呢鼓励我，真的说你很棒啊什么这样鼓励，包括我干妹妹，
嗯，
翠华，她现在到现在为止每次都是讲姐姐最棒这样子，
对，
她每天给我的那个叫什么，我传给你看，等一下再把它找出来，
好，
每天一定会问安早安，
嗯，
除了早安以外哦，她还会再多几句，就是这个啊，姐姐什么最棒啊什么的都会写这些，我就觉得说哎，我们这个翠华真的是可爱极了。所以我严格讲起来，我对我这个干妹妹哦，因为干姐姐不在了嘛，
嗯，
我对我这个干妹妹真的是无话不说，我真的很爱她。可是我确实，她有她的想法，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够表达我对她的一种爱，
嗯，
你知道吧？很独立的一个人，
对呀，
啊，
哦，女儿在大陆工作嘛，
没有，现在大陆之后就转到
在上海，啊，
转到那个英国。
哦，他这个女儿很优秀，你知道吗？
他念的是北女，
哎，嗯，你看看多优秀，
对呀，
啊，嗯，然后到英国，
嗯，
他们是派他去的吧？
是是是，
哦，然后英国，在英国还买房子，
啊，
在英国现在还有房子出租呢。
哎呦呦，厉害！
我说我这干妹妹跟干姐姐哦，我为什么对他们的内心的那种感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忘怀？
嗯嗯，
小时候穷，我家一个阁楼。要睡几个人你知道吧？
八个，
没有到那么多了，就是爸爸妈妈还有我啊，
嗯，
还有妹妹们呢，啊嗯，你看
那也差不当五六个有
了，哦，五六个有，哎，对，在这种状况之下楼梯还可以活动的，
对啊，我知道早年是这样，
对，好，干姐姐干妹妹就叫我去跟她睡，
嗯，
他们也是阁楼，是他们阁楼很漂亮，大又漂亮又高，
嗯，
你知道吧，
嗯，
那只有睡他们两个人，
哇，
结果呢他就叫我跟他们睡，
哎呦！
我还跟姐姐曾经就是不是姐姐的棉被跟我一起，
嗯，
就是我跟妹妹盖同一个棉被，
嗯，
就这样子，
哎，
这种你会忘记吗？
不会，
不
会，不
可能忘记，
而且会非常感恩，
真的那种感恩我没有办法形容，
一辈子
真的哦，在这里你看哦，他每天传给我的，
嗯，
今天你看，
嗯，
写的嗯，姐姐早安，生意兴隆啊，福乐满满
啊，
然后你看啊，再来。哦，再来，他都会是一样的了。哦，再来，姐姐早安，午后两点啊，声名啊，宁波生意兴隆，
哦，
最棒的姐姐，
都是好的话。啊，你 看
每天的，你看看，
哎，
哦，我真的是好感动，哦。
这就是口吐莲花，你知道吗？好棒哦，
真的很棒。
嗯，
他，
嗯，
两个孩子也都很优秀。
是是是，嗯，
好。
OK。
话家常，听众朋友，对不起，我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听这些，啊，
就是要这样，
对啊，
因为
我都觉得我瞬间变听
众了。因为你刚刚讲了一个点，就是
嗯，
也教给了大家，尤其年轻人做人的道理。
嗯，
你不要口出恶言，然后呢，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有优缺点。
当然，
我们要
尽量去夸奖他的优点，
扬善。
对，
他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对，
那他也有一些好的地方，他也清楚。但是你去引恶扬善，他就会特别。
我今天还看到了一段哦，本来想要po到我们的那个脸书上面，结果来不及，没有po上去。
哦，
看到了一个小短短的短片哦，啊，是嗯，是哪一个？
好像是中东那边的是吧？
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看到了一个是有一个男士，就是因为听到他们的采访，他们有钱人都有他们的。那个烧的那个柴，
嗯，
然后柴房里面有声音，
嗯，
你知道吧，
嗯？
他们刚好在宴客，
嗯嗯，
全家在吃饭，还有宴客，他听到奇怪有怪声音，他就站起来走到柴房去，结果一走进去，里面真的有一个人， 这个人拿着一只刀
哟
对着他，你知道吧？
嗯，
结果呢他走进去就跟他讲，我知道你饿了，来，我们刚好在吃饭，
哎呦，
你是我的贵客，
嗯，
走，我们一起去吃饭。这个人听到他这样讲好感动哦，赶快把那个刀就放下
哦，
放下之后就跟他一起进去他们的客厅。他带他进去的时候他穿得乱七八糟，
嗯，
脏兮兮的。结果呢他带他进去怎么说你知道，他是我年轻时代怎么讲帮我很大忙的好兄弟，
嗯哼哼
哼，哦，所以呢今天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吃饭，
嗯，哼哼，
好好吃一顿，
嗯，哼，
就这样跟他说我们大家来敬你，你好好吃一顿，然后就赶快帮他端很多好吃吃的东西放在他前面，
嗯，
他感觉到真的很惊讶，
受宠若惊啊，
肚子饿到不行了，大口大口一直吃，
嗯，
你知道吧，在吃的过程当中好感动哦，你知道他
是
感动，然后呢就说他要回家了，急得要回家，
嗯，
好，这个大老板他亲自送他到门口以外还拿了一包里面的钱告诉他这里面有一点碎银，碎银他们古时代叫做什么银子，
银子
对不对？是铜板是不是？
没有，那碎碎的银子，
嗯，
小额的，
就直接就可以，哎，可以买卖，
对，等同于货币的概念，
对，不是那种一定一定的元宝，那种银子。
他说这里面有一些碎银，
嗯，
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嗯，
带回家，
嗯，
带回家，就这样子。
哇！
他回去把那个碎银跟他所带回去的，给他两个小孩跟太太，
嗯，
然后就一年之后的，当时可以回去报答了。
嗯，
他把碎银拿去做生意，
是，
然后养家，
啊，
整个家都改变了。
哦，
然后呢，年之后，带着小孩，带着太太到这一家，然后来跟他一进门就跪下来，
嗯哼，
哦，那个八十度的跪下来，180度的行礼，
嗯哼，
那种感觉真的是在尽在不言中。
嗯，
他们什么都没说，
是，
但是呢，那种感觉真的很棒。短短的一个影片。确实很感动，
嗯，
真的很感动，所以啦，有能力多帮忙一下，
对，
帮忙一些他们需要帮忙的人，
没有错，
嗯，
真的，人家会记你一辈子，
会，
就像我一样，
嗯，
我现在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万里江姐姐、弟弟、哥哥啊，姐姐、弟弟、妹妹们，
嗯，
对我的好，
是
真的，
所以秋华姐也很感恩呐，啊，
嗯，
然后秋华姐这个有办法之后，有能力之后，也开始。也不失啊，也
行善
啊，没
有啦，我做的太少了啊，哦，讲的这个很丢脸。好，我们再来听歌，我这一段讲的太长了。
来，我们来安排的民歌好不好？
好，
月琴。
好，是张宇唱的。
解红尘的传奇。
再讲一点点就要给你了、
OK
好，我发现我可以坐这么久
对啊，
我没有想要跑洗手间
我们也浑然不觉、
对耶、
这中间呢你知道吗，除了你们要做专访、我不想在现场因为太多人了、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吧，这个中间真的必须要去跑一趟洗手间、我开始就是觉得有点怪，为什么之前我没有这个样子啊、现在怎么会变这样，是不是坐在轮椅上的关系、所以我就去看医生了，看泌尿科，结果呢我是要看肾脏、肾脏因为这个
肾脏科、
因为不是我看泌尿科、我不知道说肾脏结石是看泌尿科耶、我以为是看肾脏科，结果他们挂号说应该是看
泌尿科对
哦，我就去看泌尿科、结果泌尿科医生说叫我去验一下尿、结果一验尿你知道吧、他说你的结石保养得非常好、上次他帮我做那个体外震波、中心诊所一位郭医师、体外震波，他说哇一年刚好一年、你保养得太好了，现在的你的那个结石几乎看不见，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
你看看
保养得很好。
哎呀，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不是会跟我喝水喝多然后一直跑洗手间有关系、他说当然多少有关系，
对呀、
但是我说可是这样对我来说很不方便、一直跑洗手间我觉得好累哦、他说那这样子的话要不要我开一个药给你吃、不要那么频繁，不要说一直去啊，去不多然后一直去，我开一个药给你、
okay、
这个药没有任何副作用、
那好啊、
一天只要一颗就可以了、好，你睡觉以前吃就可以了、哇才吃三天、真的有效，你看现在已经3:20了，
你已经在这边坐了差不多一个半钟头了、
对呀、
我没有感觉
哦，
真的有效、
那是不错啊、
真的有效、这个医生很好，放心，我听说了，李主任也跟我讲，你这个人是不喜欢吃药的人。
对对对，
我不喜欢吃药，你知道吧？
对，
我们的产品不是药，
是健康食品，
属于是保养用的
预防保健品。
对，是保健品，它不是药，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吃的很勤。
对，
所以说听众朋友，
哎，我就在想说，你是不是也有吃那个酵素？然后呢？里面也有一些像是青霉精这些东西嘛，让你的石头不要再继续变大了，
是其中之一。
对呀、
不过我也因为太瘦了，他会减肥，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不吃我最近又开始吃了
啊，对，
最近又开始吃了，
跟那个也有关系啊。
多少？因为青霉精它就是有、怎么讲，让你不会有结石的机会、你知道吧？可能有关。那医生夸奖得不得了。
对呀、
他说真的是很棒，保养得非常好。
是。
还坐在轮椅上呢，
我觉得很不简单。秋华姐哈、在预防的健检这一方面、其实一般人可能都要花大价钱，秋华姐几乎没有花到这方面的钱，
对，
就是说去做身体检查的钱几乎没有，
很少。不过这应该要感谢这个中诊所李主任，他是放射科主任，
他随时帮你掌握。
对，当我感觉到哪里不对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他可以坐着，他就你马上过来，
是，
来我帮你做一下超音波看看、然后他每次帮你做超音波，你如果去看医生，你是看肾脏科、或者看什么科，只有需要 做超音波只有做那一项，
是
不可能说哦，连脖子的这个
脊
椎没有问题啦，哦，胸部有没有什么问题啦？
他几乎全帮你做了，
肝脏有没有问题的全部帮你做，你知道吧？
真好，
对，
我真的是很感动，在我有生之年能够认识这么一位医生，真的很棒，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真的，
好。还是跟听众朋友特别提醒一下，有需要我们产品都要打电话，尤其胶原蛋白。
哦，
我等一下出去就会吃
胶原蛋白，每天两瓢，好吧？
我现在最想出去的是吃胶原蛋白，
哦
啊，真的很重要， 对我来说很重要。
不要小看哦，这个胶原蛋白保护我们哈，黏膜组织、结缔组织都要靠它。
对，
然后你如果再搭配我们的优固力，那强化你自己的骨骼，我觉得你就万无一
失。对，没错。
立言跟大家讲
健康检查，很多长辈们呢会注重一点，应该是我会知道这一点是我爸妈的影响，因为他们现在都会很注意糖化血色素这一块。对，因为你糖化血色素如果5.7%到6.4%，其实就已经是对，但是呢，它其实就已经有一点点是糖尿病的前期了。当然，你们可能觉得还好，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反正啊，还没得到糖尿病啊，我就先不处理。但是你知道吗？细节总是就是往往魔鬼就藏在细节，所以呢，他们就容易这样子错过了黄金的控制期。好，这是一个案例。医学证实的，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男性啊，他呢健康检查就发现他的糖化血色素大概6.2%，其实还好，对不对？好，可是呢，医生呢，就觉得说，哎，我看你有一点小危险，我还是开个药吃好了。结果呢，这位男士啊，他就因为不喜欢吃药，害怕吃药，又觉得自己没那么严重，就自己当起医生来了。所以呢，他就没有继续追踪了。哎，不得了，一年之后呢，他一路飙升到12%去了，然后还出现了严重的口渴啊、疲惫啊、体重呢异常的下滑，甚至肾功能衰退，还有蛋白尿的种种的现象都出现了。
哎呦，真是。
对，结果呢，其实研究就指出啊，你应该要越早期稳定的控制你的血糖，你这样子保护的效果呢，其实是可以延续个数十年的。而且啊，如果说你在前期就积极的话，你的死亡率可以降低17%，然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也会下降38%，尤其是心血管的高危险族群呢，你的死亡降低率可能可以降低至21%。哎，我觉得其实你看身体的很多东西，你不要以为说啊，糖化血色素可能跟其他无关，跟眼睛啊，跟心脏无关，没有，身体呢，它就是一个脉络相承的，所以它们环环相扣。有时候你知道牙痛也是跟心脏有关吗？对，因为我外公后期，
我不知道，
我们之前也不知道，可是后期就是他种种的生病迹象啊，他一直说他牙齿痛，然后就一直想说啊，那就一直去看牙医。都没有好，到很后面很后面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心脏出了问题，所以牙齿才会一直痛。对，其实有时候你觉得 A 地方疼痛，它相连到的是 B 地方哦。对，自己的身体真的要好好的注意啦。那医生有提醒说，真正伤身的呢是你长期的高血糖。很多人会有错误的观念，觉得说啊，我就少吃就好，或者我不乐，然后吃药会伤肾伤肝啊，或者是你完全不吃淀粉最有效，这是错的。营养师有讲，秋花姐最近的这个好朋友，年轻的好朋友就讲到说，淀粉呢也是一定要摄取的。对，所以说如果你极端的乱减，这个糖是一个有步在一个糖，不是说那个甜食的那个糖你止步。对，如果说你乱减糖啊或乱减肥，反而会让你的控制是失败的。然后医生就讲到说，其实有时候如果真的需要药物的介入呢，那我们还是用药物治疗一段时间，真的可以停药的时候我们再来停药。然后饮食控制啊，体重管理，规律运动等等的，这个我们大家平时都知道嘛。最重要的是高风险族群的人，你们注意一下哦，肥胖的人，腰围过大的人，有脂肪肝，或者是长期久坐啊，缺乏运动，有家族病史的这一些人，你们更要随时注意你们的糖化血色素。因为有时候你们糖化血色素升高，可能跟一般比起来，你们是要更加小心的。万一哪天，哎呦，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怎么办呢？所以，预防医学、预防医疗是真的真的很重要的。这些提醒大家一下，
那你就不能少了我们 B 群了。
对，没错，
你知道吗？我们的 B 群里面的这个群家族 B1 还有 B2， 它就是负帮我们代谢糖分。 然后帮我们代谢这个脂肪，
对，
不是靠这些东西呀、
啊。是啊，
自从有了那个什么摇饮，就手摇饮之后，
手摇饮
不得了，糖尿病的人多了很多。
开玩笑，
所以听到血糖高的人多了很多。
一杯手摇饮竟然里面有14颗方糖的量，那还得了？
太离谱了，真的
夸张哦。
对，一天大概吃几颗就好，你看一杯就14颗了，
真的
其他都不
吃
了。
所以你可以不吃 B 群吗？
当然不行，
对，要吃、啊，
所以一定要吃。何况我们真的便宜到离谱了，
对呀、
啊，
1980，
两个月份
哦，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嘛。
对，然后里面我们寄给你的时候115块，
我们是115的运费呀、啊，
是邮局哦，
而且是快捷，
邮局快捷，帮你送到你家的门口。不叫你下来拿的，
对，
你就知道说我这个个性有多么的讨厌，真的，我就是什么都要最完美，
这就
是
负责任的态度，
对，
对不对？
我担心啊，
担心啊，
如果是找那种便宜的，他一直在淘汰换人，换人，换人，如果换到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办？是不是？我要安心啊，找政府的、啊，
对呀、
啊，对不对？
对，
你敢什么？你敢做什么？不敢。
就是贵一点也无所谓，
对，
基于对听众朋友的保护，
对，很重要，
这就是一种态度。
何况我们的 B 群你看看、还有优孤立，
对啊，
用的就是最棒的内容物。
哎，那个药证不要让它过期哈，
不会过期，因为那个帮我们做的这一家厂一直提醒不能过期哦，以后申请不来这个内容物，不可能，
是，
你知道吧？
是，
还有包括优孤立，有玻尿酸在里面，
这个是极少，
你的膝盖。如果会有疼痛，就是代表骨头跟骨头之间
已经开始摩擦了。
摩擦哦，它里面的液体的那个叫做什么软骨？它讲是软骨，其实是液体的一个怎么讲？组织
就流失了，
结果流失，
失去保护作用了。
对，结果你走路就摩擦
就
痛，
发炎啦，红肿热痛啊，都来了。
对，所以你在吃优孤立过程当中，你里面有玻尿酸，
对，
这个玻尿酸就替代了这个软骨了，
对，
就是那个液体的，
是
哦，你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啊什么挺疼痛的状况出现，好、好，现在你如果去打的话，去打针的话也是玻尿酸了，
对，没错，好几千块，
好几千块
打得起哦，能打几针？对不起啊，
我们也是1980，
对对对，
好，
来
安排歌曲吗？
安排歌曲，但是记住、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啊，
好，这 CD 吗？
对 CD，
好，鸽子，
好，
狐狸欧洲，
对。
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听众朋友上课喽。
上课了，今天要连线到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台大农经系，访问他们的主任陈玉慧陈主任，现在就直接来连线了啊！
好，
哎，陈主任刚刚在行这个学生的论文考试哈，所以说
期末了嘛，
就把访问的时间往后面延了。
嗯，
来，电话已经通了。哎，喂，你好。
你好，
请问是陈玉慧主任吗？
哎，我是。
哎，陈主任，
哎，
你
好，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
主任好，我是李岩。
好，
谢谢陈主任，你刚刚在忙哈，忙着学生的论文考试啊，辛苦辛苦啊、
嗯，辛苦了。
好，我们现在今天呢访问这个陈主任啊，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了。今天要介绍台大农经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
对，
他以前就是读台大农经系毕业的，就代表说这个系啊有悠久的历史。
嗯、
你还是把台大农经系的历史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事实上，台大农经系今年98岁，对，和台大同岁，所以2028年我们会满100岁。那事实上，在从98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除了有台大农经系的大学部，我们后来也有成立了硕士班哈、然后还有就是博士班，然后还有就是后来呢，哎，我们在20年前哈、我们也有这个所谓的硕士在职专班啦、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国际专班。好、那所以其实我们系上除了悠久历史之外，其实我们的这个学制也很多元。对，
那想要问一下主任说，我们农业经济系啊里面主要的课程呢是在学习什么？那它的特色在哪里呢、
OK， 那事实上要了解台大农经系啊，其实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我们就是学习农业相关的一些经济概念。其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啊，时代的变迁，我们台大农经系的这个教学研究的领域哈、也越来越多元了哈、包括现在大家很夯的讲的环境与资源，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深耕非常的久哈、那当然我们的传统农业分析经营管理哈、那还有行销贸易与政策法规好、那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坚持的这个领域，我们也坚持了这个几十年了哈、那尤其比如近几年啦哈，我们说20几年前嘛，WTO 的这种相关的议题啦哈、那我们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所谓的数据分析 data science， 或者是近期的显学 ESG 好、那甚至于这个所谓的 ART 哈、就是跟贸易关税有关的，这事实上都是我们台大农经系教学研究的范畴。那所以我觉得只要学生在我们的这些领域里面，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那大学部一年级我们大概学习的大概就是基础的经济会计技好、那我们有学到管理学。那在大二之后，大二大三大四我们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课程，比如说价格啊、价分析啦、政策分析啦、行销啦哈、那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比如说数量方法的分析、数据分析、AI 的应用。那我们近期过去应该是说过去3-5年来，我们呢也提供了一些这个 ESG 的课程。那现在目前我们可能在社会上有一些蛮有名的有关 ESG 领域的这些学者，其实都是我们系上培养出来的。对，那还有一些实务的课程也是我们的特色。
所以说你看啊，我过去我也是一样，可是窄化了对于农经系的认知。后来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今天主任您的介绍，我们就是对这个农业经济有另外一番不同的一个广义的一个看法。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昨天吧，讲到说移民火星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们也看了很多好莱坞这一类的电影哈、你会发现说要移民，其实你要为食物要做准备啊，你能不能在外星去种植这些农作物， 通常你会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一幕。我这个看到的新闻是讲说 NASA 他呢为这个月球星他们去开发沃土，所谓的沃土就是可以种植农作物的一个土壤，因为你知道它都是风化岩层嘛，而且表面非常的光滑，根本不利种植嘛。所以说呢，科学家现在就透过可能要将人类的这种排泄物哈，当然它是有机质哦，这个将这个排泄物转化为肥料，然后用以改良月球还有火星的风化层的土壤，使它转变成为具备养分的土壤，那克服太空耕种的天然阻碍。所以你说它其实很广义的，它跟人的生存还有跟一个国家的兴衰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农业经济的确你不能窄化，它其实是跟着生存是很有关联的。我觉得读这个科系意义非凡呢，
对，
真的是这样子哎。所以说呢，这个农业经济的课程应该是很有意思哈。所以关于这一点，是不是还是请这个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可能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这些，甚至于实习啦，可能各有不同的安排。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好，那刚刚也是我有说明了嘛，哈，那我们在大一的时候的确我们上的我们虽然应该算是第三类组啦，哈、
哦、对，
那但是我们其实大一学习的啊、哦、比较偏向这个法商方面的，就是经济、
哦、经济方面的
统计学
是
啊、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的确我们也会去学习到所谓一些作物的，好、哦、就作物学啦，畜牧学，好、哦、那这个是我们大一学生会去接触的。然后呢，其实因为我们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的广，
对，
然后我们的系友也非常的多，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农业经济概论我们这门其实我们就让我们的大一的同学可以接触到我们的学长姐，那这些学长姐可能是比他们大个十几岁吧，所以让他们可以有对于未来就是十几年后他们在职业上在社会上可以有什么样的工作，也可以提供他们一些想象，然后也给他们一些建议，
是
好，所以我想学生对这些课程也非常的开心，有这个机会接触到学长姐们大一的课程。
对
对对，
实不相瞒啊，其实主任好，因为佳姐呢刚好也是贵系的系友，那她曾经修过您的课程，她说您的课程真的是非常的实用，而且您的教学非常的好这样子。所以
谢谢谢谢。
对，所以对这个今天看到说主题说我们要访问农业经济系的时候，就有一种哎呀一种好亲近的感觉啊。那特别想要请主任分享一下说，如果我们念这个科系，那我们想要去申请一些国外的交流机会啊，或者是一些国外实习的机会，那是有没有这样相关的一些可以机会去接触的？
其实我们是蛮多的、那我们其实在过去这十多年来的发展除了台大自己有努力之外，我们农经系更努力。好、那基本上呢应该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系上的一些情况啦、其实我们系上的资源非常的多，目前我们台大农经系多数的老师年龄都不到四十岁，所以我们的平均年龄应该是在台大算是非常年轻的。那我们因为我们的老师们哈，所有的老师每一位老师都是国外名校毕业的，所以基本他们也是大家都跟外面有很多的连结。那在过去几年，我们台大农经系和国外名校有签了所谓的双联学位，然后学校有很多的国际的这种交换生，就比如说我们在台大念了两年三年，然后呢我就选择到国外去换个学校去做交换生，那事实上只要付台大的学费，
对，
好，国外学费有的很贵嘛哈，你到国外不用付学费，然后你就可以去国外一方面学习一方面体验生活哈，然后就是开拓视野。
对，
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你可以从台大农经系为出发到你想去的地方，所以这个是蛮棒的。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刚刚有跟各位介绍我们的那个学制是非多元嘛，
是是，
那我们很多外籍生，我们现在有很多蛮多个日本来的、
哦、
我讲的是大学部韩国来的，
对，
印尼来的学生大学部、然后我们之前还有法国来欧洲来的哈，也蛮多的，还有中南美洲的哈，所以我们有很多外籍生，然后学生都可以交流。那原则上我想学生只要 当然进来要努力哈，才可以在比较竞争的环境要申请交换生，还是要有一些门槛。
当然，
那只要申请到了，我觉得机会是非常的多。对对，
所以说这个学的面向非常的广啊，这是蛮好玩的。那很多的家长啊，还有同学，可能还是会从比较现实或者功利的角度来想说，我读这个台大农经系，我将来的出路到底广不广，有没有问题？现在是 AI 当道嘛，都是高科技当道。那我这个农业经济给人家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传统的科系，对我未来的就业会不会有一些阻碍？这点要请主来说明一下。
好，谢谢您问这个问题哈。那基本上，诚如您刚所说的了哈，基本上大家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但是我们假如从过去的这个历史来看哈，那基本上因为我们的学习非常的多元，那我想大家假如在社会上假如是打滚多年，就会知道说，事实上不管在各行各业，就是一个逻辑哈，跟你大学学的当然是重要，但是逻辑性更重要。好，那我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过去的毕业生的一个情况哈。那在早期可能我们的学长姐大概是30年哈，我讲的是30年次那个早期，他们很多都是公部门哈。那所以我们农经系大家最知道的是出过总统，但是我们经济部长哈，还有农业部长，很多部长其实也是我们农经系的哈。然后呢，在民国40年代的哈，很多学长姐哈是在界很多哈，公部门很多哈。那民国50年代出生的哈，到70年代其实很多都是金融界
啊，
比如说金融界的你的高管，然后我前阵子我们有刚好联系上有一个学长，他其实是台湾网络银行的始祖
哦，
也是我们农经系毕业的。那当然是除了金融界哈，就是武林就是金融界很多，但是有很多科技业，其实有半导体业的科技业的高管是高层好几个
哇，
科技业也是我们农经系毕业的，
是
啊。然后还有做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主、高阶主管、制造业的老板，好，还有就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还有食品业的高管，高阶主管，甚至于因为我们农经系的修课非常的有弹性，我们鼓励学生去发展，
是，
所以我们学生除了修农经系的课之外，他可以去双主修其他的学科，所以我应该说十几年前吧，我们有系上农经系大学部毕业，很喜欢写 coding， 就是喜欢写程式。
对，
他后来那也没有去念什么其他的关这个资工的，他就被挖角到美国 Google，他现在已经到美国 Google 发展很久了，甚至还可以找到他这个名字。对，对，所以
看来处处是机会呀、
啊，非常不简
单。是，那跟各位报告一下，那我们过去就是毕业最近5年毕业的学生，很多一下子就到科技业，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农经系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刻画一下我们的学生，
对，
诚实自然，
是，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很踏实的，
踏实，
踏实。然后因为我们的训练就是我们希望接地气，
对，
好，我们不是只有知义，我们要知义也行义，好，不是知易行难，
是
动手做，能够去做。所以我们学生有大学部一毕业，他就到半导体业，其实我不应该这样讲，不过他就是到科技业去当 PM， 然后就是主管也觉得哇，怎么可以马上上工？那当然，我们有学生在国际的这种农企业，比如说 Zespri 啊，那还有很多非常非常多，好，也是在我们的农企业或进出口贸易的这个领域都非常厉害，
对，
所以农业是立国之本呢，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
是啊，是啊，
真的，你就拿这个中国历史来说，我以前就讲过了嘛，在60几个朝代当中，其中有62个吧，我记得68个朝代有62个是因为气候变迁造成农业欠收，然后引起人民的革命，朝代被推翻了。所以你说不重要吗？太重要了！移民火星也是要靠农业去打先锋嘛。 但现在索性就高科技啊，跟农业是结合，
嗯，
什么 AI 啦，还有这个基因的育种啦，这些都是这个学习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读这个科系是蛮好玩的，嗯，我现在听起来，
而且出路又很广，
出路又很好啊，
对，
让你选择。
嗯，我想要再加问主任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农经系毕业的小出路非常的广，那我们反过来一下，有没有一些跨领域的人？因为刚刚主任也讲到说，农经系他的这个学制很多，我们有在职的，又有硕博班，那是不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跨领域之后想要来念往上念，然后念我们农经系的硕博班或者是在职的专班这样？
的确有，那像我刚刚我们的学生口试他其实是念食科的，然后硕士班到我们农经系来，因为他就是在食品产业领域，然后他也是做了高阶主管，但是他觉得在经营管理方面他可以有一些加强，所以他就来进修啊。那另外我们也今年有一个毕业生啊，那也是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就有毕业典礼，我们的毕业生其实是顶大资工系，反正就是台青交里面，我也不要直接点他是哪一个学校，台青交里面的资工系毕业，
嗯
啊，然后他硕士班就来念我们农经系，
是
啊，然后更有趣的是，有爸爸带小孩啊参加大一的新生座谈之后，
嗯哼，
自己来考我们系上的硕士在职专班，
哇，这个很特别，好可爱的故事。
对，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女儿来本来念资工系嘛，
对，
然后进我们硕士班来念书，爸爸觉得嗯不错，他也来念我们的硕士在职专班。
哦，
太棒，
这个就是实际的案例，
太好了，
真的很不错哦。
今天啊，非常谢谢这个台大农经系的系主任陈宇陈正跟我们做了那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更加了解农经系到底读些什么，学习什么，未来发展这不用说了啊，实在是条条大道通罗马。非常感谢陈主任，你今天拨空，
谢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
好，感谢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好 ，OK， 哎，了解了啊。
对，所以不用再觉得农经系好像学不到什么，没有，学
很
多啊，
学
很
多东西啊，
真的。
好 ，OK， 那么现在看看时间，应该是要讲故事了。
对，
前天好像没有把那个故事讲完。
对，前天还没讲完。
那我们现在就接着讲了。
好。
前天讲到说降龙罗汉嘛，
嗯，
降龙罗汉一个小和尚哈，
对，
他到远处去挑水，
嗯，
发现说那个太湖的水被一个蚌壳精啊给这个弄干了，
嗯，
弄干了以后，结果他挑水挑得很累，他就想要打盹呢，
对，
结果后来出现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就跟他讲说这个孽畜害人呐，应该要把他除了，结果呢，他小小年纪，他正义感油然而生了，就说。只要能够除掉这个害人精，上刀山下油锅我也不怕。
嗯，
这个老人就大声说：“好啊，你有志气，无忌气呀，一定能成大事。不过，治水要靠龙嘛。
对，
早先呢，这个太湖是有太湖君呢，就是有龙王嘛。那他在受不了蚌壳精为祸一方的时候，他走了，走了留下九条小青龙，都被蚌壳精赶到那个泥塘里面去了。你赶快去把他们救出来。”你才能解除这场旱灾。小和尚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发现哎，这个老人家怎么不见了？再仔细一看，哦，原来他附近的这个土地庙里面的供着的这个土地公啊，和刚刚讲话的老人一模一样。原来是土地公来指点他了，让他去救出那九条小青龙来除这个蚌壳精。小和尚呢就把水桶啊往肩上一搁，就噔噔噔了。朝这个老人指点的方向跑去了，到了那里呢，寻了半天，连龙的影子也没看到，就看见几条泥鳅在快要干的湖底在那边扭动。
嗯，
那小和尚一数，哎，这不是刚好九条吗？他心里暗暗吃惊啊，难道这九条泥鳅就是那青龙的化身吗？不会吧，泥鳅和龙的样子差太远了嘛。小和尚心想，转身要离开，忽然想起了师父平常的话，要救生啊，
嗯，
你不能解你要救人，你要救生灵，你不能逃跑，
哎，
你也要戒杀呀，救生戒杀，于这是佛家的本分。于是呢，就把泥鳅啊一条一条的捧起来放在水桶里，挑回家了，挑回寺庙了，把他们养在厨房里的水缸里。第二天又要挑水啦，到厨房一看，又奇怪了，水缸里的水没有少，哎，这是怎么回事？一连好几天水缸都满满的，
嗯，
而且那些泥鳅一看见它就好高兴，在水里面活蹦乱跳，好像是说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哎，然后小和尚就更加欢喜了，然后每天都要去看好几回。有一天夜里啊，他睡在竹榻上面，突然听见厨房里面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很大声，接着一阵狂风暴雨，乒乒乓乓把整个寺院的门窗吹得是震天响啊，下雨啦，干旱好久终于下雨啦。小和尚就从竹榻上直接跳起来，跑到厨房里面一看，不得了，水缸里面窜出了一条一条的青龙，不是泥鳅啊，泥鳅变青龙，直接朝窗外飞去，越飞越高，越飞越大，这九条青龙就直接飞到太湖的上空，围成一圈，伸出大概很长的利爪，张开他们的大嘴，就朝着太湖哗啦哗啦一直不断的喷水啊。这个时候湖面上忽然浮起来一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蚌壳精，非常大，像一个大桌子圆盘一样啊。然后就它在浪涛里面旋转，它也吐出了大量的毒液毒汁啊，要去喷那个九条龙，但是呢它是力量没有这九条龙来的大，那结果呢不久之后蚌壳精就打不过这个九条龙啊，它就这个等于说是被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呢，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好像山崩地裂，声震天地啊，还夹着就像瀑布一般的那种大雨。小和尚啊看得清清楚楚的，眼睛睁得跟桂圆一样大，又惊又喜，暗暗为青龙叫好啊，助威啊。第二天天亮，风停了，雨也停了，小和尚跑到山上一看，哎呦，这个太湖里面的水怎么长高了好几丈啊。庙里面的和尚啊和村里面的乡亲们就敲锣打鼓啊，欢天喜地啊，可是他们哪里晓得，除掉这只蚌壳精，普降甘霖，除了这九条龙之外，小和尚功不可没呀。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洞庭东山的这个山头啊，有很多地方几乎被削，因为那天晚上在战斗的时候，这九条龙啊他们飞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尾巴就直接扫到那个山头，然后呢一扭一扭的就把这个山头啊削平了，之外还刨出一条几里长的山路，弯弯曲曲的，好像一条龙躺在这个山头上一样啊。所以现在当地的人就称这个他们扫过的地方那个弯弯曲曲的路啊，叫做九龙石。你们宜兰的那个路
九弯十八拐，
九弯十八拐啊，有一点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后来小和尚他就专修，到了晚年他终于得道成菩萨了，他得道了，据说至今这个庙叫做紫金庵，紫金庵的罗汉堂里面那个降龙罗汉就是南宋的一个雕塑名家叫雷朝，他根据这个小和尚的传说故事，可以呼龙降雨的故事雕塑而成的。所以说这个小和尚他最后变成了降龙罗汉，这个故事的由来是这样的。故事讲完了，
哎，好精彩哦！
哎呀，秋华姐进来了，这个胶原蛋白已经吃了一条了，
哎，对，
好满足啊，
神清气爽的回来，
真的好香哎！真的，我们的胶原蛋白，
对，
味道怎么会那么香，那么好吃？
天然的，
啊，天然的，完全没有加添加物，
对对。
所以说，你哪里去找啊？
对
别的地方大部分都有添加物，什么草莓味道啦，什么柠檬味道，
香草啦，
其实都是为了省这个成本，你知道吗？那我们是德国这里茶的，是最好的一支，
纯的
、哦，
真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抗拒，一瓢吃完啊，进来之前还再吃个半瓢，哎呀，自己都觉得好笑。好，这里又跳出来了，短语音真厉害，人要有学，第四的四学。学会欣赏自己，我真的没有办法欣赏自己，长得这个样子如何去欣赏自己，你说。再来学会照顾自己，哦，更没办法，现在坐在轮椅上更不可能，
也谦虚了，
学会把握自己，
都照顾别人，
对呀，
啊，你讲真好听，学会把握自己。
嗯，
我有把握什么吗？
有，
啊，有
有有有，
把握
你做事很有效率的，
对，
我把握了阿布，
你把握时光，
我们丽言，还有现在来一个嘉玉，所以让节目就更精彩。
对，
这个我也把握到了。
我们也是把握了秋华姐，
对，
把着不放，
真的扒着大腿啊，抱大腿就是这么来。
最后真是会说，最后要学会依靠自己
啊，这个倒是，
这个我要学，这个要好好学，
这每个人都要学，
都
要
学，
要独立啊，
这是一门功课，每一个人都要学。真的，要不然到年纪大了以后，孩子们有各自要走的路，所以你自己不得不照顾
对、
哦、自己。最后一首歌曲歌名是
《梦驼铃》，
哇，好久没听了，费玉清的歌。
是的。
攀登高峰望故乡，望山万里长。敲心坎，盼望爬上思念路，飞中千里山。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是的，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好，
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
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